今天我们开始要看以色列人从红海要进入漫长的旅程，这个旅程也就是他们在旷野，神要在他们身上加诸诸多的功课，使他们来学习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的过程，也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施法的一个过程。希望我们这个讲次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对于基督徒的生命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有更深刻，透过出埃及的过程能够有更深刻的、更生动的一个见证，透过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例子，使我们也能够规避我们可能在灵程上面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种种的一些阻拦。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原本人在神创造的计划当中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人在神面前富有神创造的美意，就如我们能够向神作王，管理神所创造的万有，我们因着神赋予这样子的责任，我们是受神所托，能够像一个管家般的在神面前成为仆人，将神所托付的万有管理的妥善。当然神也给人有相当的一个自由的能力，就是能够跟神同行，人可以运用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一口属灵的气息，能够选择做决定是否要跟从或听从神的话语。当然我们知道自从夏娃受到蛇的引诱，亚当也是跟进，所以他们整个内心的世界被撒旦破坏，以至于他们的私欲就发动。从整个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禁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内心世界，圣经当中称之为私欲的这个部分，由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又是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而且呢，撒旦还加了元素进去，说吃了这个果子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所以人就一步一步的走向自我中心，而不是以神的创造为唯一的依归的一个内心世界。至此，人就跟神的恩典隔绝了。神当然为人设下救恩期待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无奈亚当跟夏娃都没有做正确的回应，以至于人就在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当中来飘荡。神透过救恩的历史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成为以色列人让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的时候成为大国。也因着如此，埃及人没有办法接纳这么大群的一个外来者在他们的国度当中，以至于逼迫他们以他们为奴来赶尽杀绝。他们的哀声上达于天，神就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所熟悉的节奏。但是如果神仅仅只是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度，那不必大费周章让他们在旷野要接受到许多的对于他们生活当中种种的不便，神可以透过神迹让他们经过一个舒适的环境，直达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为什么神要在旷野当中安排许许多多的拦阻呢？许许多多的困境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当中我们特别要讨论的。因为神的形象破碎了，人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修复复原的工程，这个复原的工程必须要让人有病逝感，自觉有罪才能够修复。因为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听神的话语来接受神的意志，但是人也可以拒绝神的恩典，远离神管教的手段。所以在人的内心世界当中，私欲是非常深层的，也是多样化的。那神透过在旷野当中的困境，让人能够认识神，更重要的让人能够认识自己。那尤其是在末世当中，我们知道在我们心里没有比私欲更被撒旦运用的。 当然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撒旦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攻击他们，让他们对外在的环境有十分的厌恶，甚至于他们还有想要回埃及的那样子的冲动。私欲到底是什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有旧约跟新约的一些证据来描述人内心的世界。私欲透过跟外在环境的结合，它会生出罪来，罪也渐渐的在我们内心发酵起变化，就好像酵在面团里面能够做蓬松的动作，让人能够与神完全的隔绝。在圣经当中正确的解释，私欲就是指没有节制放纵自私的喜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特别讲到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要专顾自己，任意妄为，也就是以完全以自我中心成为他建筑内心世界的一个唯一的目的。人如果如此，他就不仁不义，他对周遭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因着要拥有自己，渐渐失落自己，也失落其他我们的亲朋好友的过程，我们真的是可以凸显在很多的事情上凸显我们内心其实是有邪恶的欲望的。当以色列人从红海进入苏尔旷野的时候，神让缺水的现象来试探，来凸显以色列人在200万的群众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动机。这也是神要让以色列人从一群人当中来分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共同的群体当中其实是有不同动机的，有不同想法的。我们俗语常常说，夫妻如果是同床异梦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建立家庭。同样一个国家，一个要进入迦南美地的国家，如果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国民都各怀鬼胎的话，那是没有办法成国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神要用比较长的时间让每一个人对付他自己内心的世界。所以首先来到缺水的状况，又找到水，找到什么水呢？找到一潭苦水，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以色列人面对从红海启程，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一个很精准的马下的解经，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先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也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刻画这一段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神修剪对付的过程当中，一直提到了在有神的话语跟道成肉身基督与他们同在，就像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一样，在神的呼召底下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个过程啊，这是神要让人仔细的经过的，好像一个医生要诊治病人啊，要有一定的诊疗的过程，用药的过程，才能够药到病除啊。那甚至于不惜要用外科的手术来做修剪，来做割除啊。以色列人蒙召在苏尔的旷野走了3天路程，他们发觉没水，找不到水，好不容易找到马拉，马拉的水却不能喝，这个水因为苦了，他们不满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了，所以内心的世界就暴露出来了。这也是神的用意，不是因为神没有办法掌控大局，而是神要让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外在，是内在的世界要暴露出来，以至于他可以做复原的工作。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发怨言。怨言的发生，其实啊，人常常是因为环境的坎坷，身心的崩耗，灵命的枯竭，会发怨言。但是真正的怨言，其实不光只是这个表面上面的言语，真正的可怕的地方，它在有人际关系当中强大的渲染力啊，像病毒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啊。在群体每次在爆发这种所谓的怨声载道的大流行的时候， 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由外影响到内心的世界，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私欲这一个修火山爆发的过程。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借着大家都在表达不满，以至于他可以发泄每一个不同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欲望啊。那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第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邪恶，那这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圣经当中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的，就叫做苦毒。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谈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怨恨、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一样。的的确确啊，在新约很准确地讲出，救恩就是要把我们心中那种自私、自我中心的苦毒除去啊。那同样的，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出埃及当中，神借着外在的苦让人内在的苦毒出现，以至于他要进行真正的医治，好，由外而内的彻底把人的内心不合神心意的部分修剪。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个字眼出现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是神要试炼以色列人。人如果试验神，显出人不信的恶心啊。但是呢，神试验人呢，不像人有不良的动机的啊。神绝对对人有慈爱的动机的。诗篇三十三篇第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就是仰望他慈爱的人。保罗也特别谈到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而靠着那爱我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那所谓的得胜有余是指什么呢？就是借着外在困境来修剪我们因着困境所浮现出来的那内心深处多层次的那个私欲以及苦毒啊。神借着这些外在的环境来试我们，并不是代表神不知道我们的程度，而是神要借着这些的测试提醒人，让人自觉，让人有反应，知道原来自己内心深处是这个情况啊。他是充满爱怜以及提醒的情急心切的教导啊，我们称之为上帝的试炼啊，不是他不知道人信心的程度所进行的测试，而是借由外在的困境让人经历，让人看见自己的亏缺，而开始举目仰望神，接受他的慈爱，接受他的救恩，接受神追讨人内心罪恶的过程，我们称之为试炼。就拿以色列人过红海看见后面追兵，也是一种试炼，也是神对人的一种考验。那他到底要对付的是什么？神以优先次序来试验人的顺服，让人知道人原来是那么的不顺服。原来在优先次序的考量底下，上帝永远不会第一的，人总以自己为第一，人总以眼见为第一。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看见自己的内心的窘境。那至于这一次马拉苦水让以色列人看到什么呢？神借着供需的消长，或者是供需的失衡，那个食物啊、水啊失去了啊，让人觉得口渴啊，让人觉得烦躁啊，让人觉得意志消沉呢、来试验人是不是真心实意相信他会供应。好，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神就用了奇妙的事工啊。神怎么样医治那个马拉苦水，也透过医治马拉苦水也医治人内心的苦。雅各书讲得非常的贴切，所以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没有一个人会在困境当中或试炼当中会觉得内心啊有喜乐涌流的，但是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事实。 因为神要透过这些外在的困境，来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能够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一个过程，这个流程，在管教之初，在试验之初，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在经验过的人，却能够在他内心当中结出真正的平安跟喜乐。神怎么医治呢？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就拿一棵树丢在水里，就是一棵树而已，没有其他的良药，水就变甜。这个过程其实重点不是水变甜，这个过程是神借着摩西顺服神吩咐的作为，教导以色列人，就是底下这句话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课程的一个主题，耶和华拉法。神怎么医治？神是透过外在环境的坎坷，让在困境当中的人能够抬头仰望神的应许，接受神的慈爱，来修剪我们内心当中那个不平苦毒的心境，以至于我们能够被修剪复原以后，重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话语借着外在的困境凸显人在无助于窘迫之下内心的本相，无法置身于神话语使人知罪的事实之外，人没有办法拒绝神的话语的，人会觉得扎心的，但是人可以选择悖逆或者顺服。这样子的一个对付的过程，当人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接受神的修剪，接受神的慈爱，在另一方面他的话语是更新修补的恩赐，就像耶稣曾经用葡萄树来比喻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的的确确我们需要神活泼有功效的道常常来在我们内心做修剪，做手术，来割除我们内心深处那不可告人的，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个苦毒跟私欲。希伯来书更精确地说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透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圣经里面再再提醒，因着神的应许，人如果听从，就能够出加勒底的乌尔进入迦南，出埃及进入迦南，出苦入甜，出病痛入医治，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就是神借着种种外在的环境来提醒，然后以他的话语作为医治的良药，修剪我们内心当中不合他心意的过程。以色列人经过了耶和华拉法，以色列人面对了他们自己在第一个行程当中的功课，就是对付内心因着环境而产生的不满。也许在200万群众当中，个人有个人内心那个修火山爆发的过程，有不同的苦毒，有不同的动机，但是神却让他们一一经历了，由外在由摩西的带领，看见神可以使苦水变为甜，看到的人内心就可以欢然领受，使他的内心的苦毒也可以变成甜美，可以从抱怨转为赞美。我们人的心意在神面前被他医治，所以当来到以琳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为他们安排了在那里有12股的泉水，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水边安营，就如同大卫在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神修剪医治以后安排以色列人巧遇这个十二股水泉70棵棕树的巧妙的安排，就如同雅各当年遭遇到天灾饥荒，因着神的应许带领了当时的12个儿子70个家人下到埃及一般，神又再一次的让以色列人经历出黑暗入光明救恩的流程啊，再次以这个数字来作为提醒，神怎么样子保证当年雅各就是以色列带着他的70个儿子可以平安的到达神所应许的埃及地，在那边休养生息，能够得以建造，成为茁壮强大的国民。但是在这一次的当中，以色列人带着200万的群众也是如此，遇到了12股的泉水，也很妙，一个支派可以独有享有他们自己的一股泉水，让他们无所匮乏的来饮于活水的江河。百姓因着对神话语的柔顺，不仅是物质上面得到供应，更使得怨声载道的大流行的病毒啊，以神话语消除止息。最后我们有一点点在牧养上面的省思，我们在牧会当中，我们会碰到弟兄姐妹们对于环境的抱怨，或者是对于教会侍奉啊或等等供应上面不足的一些怨声，当这些群羊因着困境所引发的怨言啊，我们应该像摩西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轻率或者急躁的去扑灭这些的怨言，而是要在圣灵和神话语的光照底下，看上帝要医治我们那种内里的苦毒。所以牧者们在面对苦毒大流行的时候，或者是怨声载道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心，有一颗灵敏的灵，成为守望者，成为一个能够拿神话语医治弟兄姐妹们的牧者，使得他们在这个怨声载道的过程当中，这个病毒来渲染传递的过程当中，看到自己的缺失，以至于他们内心的苦毒可以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啊！神可以让苦转为甜，感谢主，让我们在牧养上面，我们可以借着摩西这样子的经历，成为我们在牧养上面的借鉴。